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018年12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在西藏，一家私人设立的孤儿培养所被中共焚毁；印度政府热力接待17世甘玛巴；由17世甘玛巴流亡引渡，我台记者采访的西藏问题专家。首先听听新闻。在西藏一家私人设立的孤儿培养所被中共焚毁。
根据西藏政府消息来源，去年在中共控制下的爱国西藏人民不但遭到中共的秘密逮捕拘留，他们有的被释放，但是还有许多被关押在监狱里，并且中共还在继续任意逮捕持不同政界的西藏人民。位于西藏拉萨市西郊前加都地区孤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与全院工作人员被中共当局逮捕，并封锁了这家孤儿院。1996年5月份，由一户居住在加州地区的居民私人创办了这所孤儿院，并收留了来自西藏各边缘地区被抛弃的40多名孤儿。院长彭屈之仁不幸是这所孤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夫人林屈珍女士承担助理的职务。1999年8月底，彭屈之仁不幸与他的夫人、孤儿院的3名教职工突然被中共公安逮捕，并封锁了这家孤儿院。中共在搜查彭屈之仁不幸住宅的时候，搜出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物件。中共封锁孤儿院后，这些孤儿流落街头，过起了乞丐的艰难日子。彭屈之仁不幸被捕后，在狱中遭到中共狱警的残酷毒打与暴力行为，现处在病危之中，他还未放出来。他的夫人与其他的教师至今未获得自由。这所孤儿院平时每天早晚上让孤儿们上祈祷课，白天教藏文、汉文、英文、数学。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由彭屈之仁不幸筹备与善良的西藏人民的捐资，以及国外的一些慈善人员有时的资助而组建起来的。令世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共逮捕彭屈之仁不幸并封锁了这家孤儿院3个多月后，去年11月份，在中共控制下的西藏电视台竟然明目张胆地大肆宣传播种加州地区设立的孤儿院是在中共当局的特别关照与支持下，这些孤儿才能茁壮成长起来。
请听新闻。印度政府热力接待17世甘玛巴。印度快报发表社论指出，是在怎样一个环境和怎样一个政策之下，是一位出家为僧的小孩摒弃自己的寺庙、亲人和信众，流亡到达仁萨拉，这显然是一件难治的问题。也完全可以不假思考就能断定发生这件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行政是不可忽视的。17世甘玛巴外套给中共的宗教政策是一次彻底的揭露。中共当局把它确认为16世甘玛巴的专属领土，年仅只有14岁的这位小孩却当作犯罪。请听新闻。印度政府热烈接待17世甘玛巴。印度快报发表社论指出，是在怎样一个环境和怎样一个政策之下，是一位出家为僧的小孩摒弃自己的寺庙、亲人和信众，流亡到达仁萨拉，这显然是一件难治的问题。也完全可以不假思考就能断定发生这件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行政是不可忽视的。17世甘玛巴外套给中共的宗教政策是一次彻底的揭露。中共当局把 他确认为十六世噶玛巴的专属领土。年仅只有十四岁的这位小孩却当作犯罪抗恨达赖喇嘛的一张望牌。十七世噶玛巴是一个很大教派的教徒，也是一个有很多西方信徒的教徒。从1992年举行坐床仪式以来，中共当局大肆宣扬他们对西藏拥有完全性统治。中共的这些宣扬鼓吹到底有多少实在的意义，从十七世噶玛巴的北盘就可以证明其不真实的虚伪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完全违背基督教教徒方先生总之在北京退居旧基督教的五名教徒，所以此次出逃就更有实际意义。中共当局以各种手段打压法轮功弟子，但无法铲除中国人民信教。从以上这些事情就能看到，中共对宗教政策采取的是有计划的控制、有目的的打击，而法律上的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是写在纸上蒙蔽世界人民的大谎言。这位小喇嘛对于中共当局是一位非常关键性的人物，这是因为西藏人民100%的信仰佛教。正因为如此，这位小喇嘛对中共是至关重要，也是为抗衡大赖喇嘛对若寺的忠实。从这次十七世噶玛巴外逃仪式上表示出了西藏人民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以政策和各种手段控制下的西藏人民在物质方面可以贫穷一点，但在生活中却没有信仰，因为佛教是西藏人民的精神财富。中共当局认为西藏已同汉人贵并，从现在开始对人道主义方面他们是否拥有主权方面会更加观察着。既然是这样，最终不变的专制统治主义的中共无所组织领导这个政府。在此之间，中共大力发展科技工艺，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基本的现状不会有变化。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到达仁萨拉，对印度的外交方面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出现了一些往后就印中关系方面持有怀疑态度的一部分人。如果接受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就恰恰证明了在几千年里以各种压力掳国受害者纷纷到印度以各种名义避难的事实。在20世纪中期，印度接受犹太人难民是就持有这种总值，也在1959年无任何阻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并在达仁萨拉新建了流亡政府和其他各地建立了许多流亡社区。在过去的40年里，为了接待安置西藏难民，印度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这不是为了破坏和不遵守印度武林友好关系，更不是针对中共而做的，而是全靠一个人头。在这些年里，中共领导人也曾多次前往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印度政府一贯坚持西藏问题是中共内部问题，西藏独立也好，西藏自治也好，这些都是由藏中两国双方解决的态度。所以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对印度政府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就如同40年前引起西藏达喇嘛一样，今天对十七世噶玛巴也举行着同样的祭拜仪式。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达真和达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十七世噶玛巴逃离中共政策流亡印度，成为全球性爆炸性的新闻，也引起了很大方面的关注。就对此一事，我台记者达拉加采访了西藏问题专家达瓦塞伦先生。当问到十七世噶玛巴脱离中共统治流亡到印度达仁萨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时，他说：“
这怎么说了？我想如果能逃出来的话，很多的东西，当喇嘛了，他们都愿意出来，因为在中共的这种政策下，中共比如说噶玛巴是中共承认的。”而且开始用比较盛大的典礼来，对他进行庆祝等等。但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他来分化，也就是原来的以夷制夷，利用他来分化和削弱西藏民族的宗教力量和民族力量。但这种目的和噶玛巴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作为一个 信仰宗教的人是很难相处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噶玛巴是藏人，他信仰佛教，那么呢，西藏的民族的利益和佛教的利益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点和中共利用它来削弱民族和佛教利益是完全冲突的，所以他的出逃是必然的，只要他能逃得出来，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也跟现在中共在西藏执行的对宗教的严厉政策可能有关，好像。
那么十七世刚刚把离开西藏人民流亡到外国，对今后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西藏内部来说，因为西藏内部的文化和宗教的发展空间已经被中共堵死了，基本上是堵死了。也就是说，中共只让你的西藏的佛教限于迷信的层次，让老百姓有转经啊、祈祷啊这种层次，肯定就是让喇嘛呢也处于那种深寒巫婆那种层次，他不让你有更深的提高。所以呢，即使噶玛巴在留在西藏，他对西藏的佛教也不可能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他没有这个空间，发展空间已经被堵死了，只能被作为中共的傀儡。所以呢，他的出来对西藏不会有什么，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伤害。当然了，老百姓就少了一个崇拜的对象，但是，噶玛巴留在印度仍然不会，因为宗教靠的是信仰，不是靠的是这个人。
那么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中共当局对西藏会不会采取新的治理措施，特别对宗教方面？
我想他能够采取的已经采取完了，再压制已经就是到底线了。也就是现在他对西藏佛教的宽容程度是已经是很低了，在现今社会不可能回到像文化大革命、民主改革这样的程度，中共已经没有能力，其实他想干，他也已经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所以呢，我认为现在中共对西藏佛教的和民族运动的压制已经到了极限，他再不可能有更就是更严厉的措施了。即使他采取，也不会坏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就是从现在的环境来说，西藏的佛教的处境呢，已经坏到了最低限度。所以呢，如果他当然了，中国如果能够就是看到，比如说很多的藏喇嘛呢，无法忍受他的控制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了，他如果能够幡然醒悟，对佛教或民族采取一些宽容的政策，那当然是一个就是好坏事变好事。但是这种前景现在看来还并不乐观。
如果十七世噶玛巴继续留在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十世班禅喇嘛？
这个是要从两个角度讲。十世班禅喇嘛在里面有两个，就是一个是他的悲剧性，一个是他的能力。十世班禅喇嘛在里面，因为他是黄教的领袖，所以呢，他在里面的能量和中共对他的尊重程度，有一定的程度。就是说，也就是说，十世班禅喇嘛即被中共利用，也可以在西藏做一些实事，比如说推广藏语文等等，他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是噶玛巴不会得到这种优待，或者是不会得到这种能力。那么，班禅喇嘛的悲剧性，也就是被中共利用，被中共当玩偶，被中共作为一种统战工具等等，这种层次的，那么噶玛巴可能会成为十世班禅，也就是说，中共会利用他，就像利用十世班禅一样。但是在使用自己的权力以及为民族服务方面，可能还不如十世班禅。也就是说，如果噶玛巴留在里面，可能还不如十世班禅。
89年阿伽喇嘛流亡美国，而今年有十七世噶玛巴流亡印度。从这两件事上，是否可以认为中共意义之一的统战政策彻底失败？
其实意义之一的统战政策早就已经失败了。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他都找不到一个真正忠心于他的西藏人。即使有些西藏人可能是真正的忠心于中共，当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利益，但是利益满足以后，他可能又会改变。也就是说，目前暂时阶段为了追求利益，他可能会忠心于中共，但中共满足了他的利益要求以后，他可能就会做出另外的选择。就是利益的选择的不可靠性决定了中共没办法信任任何一个藏人。而从意识形态方面信仰中国呢，在西藏，不要说在西藏，连中国都找不到了。所以呢，中国和西藏一些跟中国合作的人的藏人的结合，完全是出于利益的结合，而利益的结合是无法长久的。
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家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利。